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伟大。真的，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的时候，就像主你在旧约圣经里所说，真的，这也是我们一生的事情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们今天发现这个册子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你将我们的生命写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我们，我们真实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这样预先的知道我们，又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又呼召我们，又让我们得称为义，又使我们得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救恩的奇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奇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本来就是死里复活，这不是讲到第八讲嘛，本来就想继续往下讲呢，但是这周呢，我觉着我就是有必要把其中的有一些观念哦，再可以说是再回顾一下，因为前面几讲每一次我都是试图先用一些图画，一些简单的图画，把那一段圣经里头所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比较形象的表明出来，然后这样子一旦有了这个形象，你再去看圣经里这些话就很简单了。比如大家记得我们前面就是用那个两个人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神只看到两个人，两个人里头包含的所有的人，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图画，但是你再去看罗马书第五章的后半章，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很简单，它就是这么在讲的。然后后来又讲到关于第六章是讲到怎么样我们像罪是已经死的，第七章讲到律法，讲到肉体，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是在身体上联合的，怎么样才可以脱离这种属肉体的光景等等啊。所以呢就对那些有些经文就没有特别仔细的去讲，而是主要着重于把这些图画，把这个图画表明清楚。但是呢如果你去看罗马书，你就会发现至少我觉得我发现罗马书的信息当然不局限在罗马书，我觉得特别是罗马书的信息，你就会发现你不管你看多久，你都会发现还有更深的东西在里头。我记得在真的是在七年前左右刚开始听到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最开始明白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因信称义，另外一个灵魂体，这两个实际上当然是非常相关的一个道理，因为讲到灵魂体不是简单讲人分灵魂体三部分，而是指我们所得到的灵，我们所重生时候所有的灵乃是基督的灵，这个灵是绝对的义的。当时呢就因着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在以前的教会就把罗马书就讲过。但是又过了几年之后，在我觉得特别多一点的认识就是关于讲到这个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魂不是一个好像是单独于灵而存在的一个东西，或者单独于灵和身体存在的东西，灵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所以呢随着自我认识如何，这个魂的状态就在改变，所以你以没有被更新的身体为自我的话，这叫做属肉体，但是如果以重生的灵为自我，那这个就叫做属灵。所以魂我们就常常说是一个自我意识，而且在这里头有个自我意识的迁移，随着对这个观念有所认识呢，我觉得对罗马书就有一个更深的看见。其实这次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为什么起这个题目死里复活这个题目，就是想讲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的，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角度，通过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讲，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本身其实对全人类都如此，只不过呢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自己的生命，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也很难真正的去这么来讲，至少是不可能实施的。但是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 那这样子来讲，死里复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讲这个事情纯粹是想说服我们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他要指出这件事情，反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一开始我起这个题目就是出于这个这样一个想法，但就出于这种角度，我在看罗马书的时候，继续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更新的东西，比如上次讲到怎么样我们跟耶稣基督在身体上联合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其实以前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的，或者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但这次呢，你去看罗马书，他说的他就是这么在说，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一直对罗马书的这个认识是在晋升当中。但同时我也觉得说，无论你多么样晋升，你都会发现这里头还有更深的东西。他就写这几段话，但随着你对圣经里很多的观念有更深的认识，就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次呢，我想把前面的一些观念啊，就罗马书里头一些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讲一讲。因为前面其实讲了这些观念是什么，但是观念啊，它每一个观念都不是一个观念而已。圣经里头我们所说的，其实常常所讲到的一个讲启示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里头那启示到底是要启示什么呢？当然是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关于福音的真理。但这里头很关键的是什么？很关键的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观念，或者新的看事情、想问题、理解事情的这么一个英文叫做 perspective。我们以前常常叫做 paradigm， 对吧？ paradigm shift 是指你有一个原来有一种看事情的方法，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看事情的方法。那这个呢，就里头就有着很多很多的含义。他不是理解了这个观念就到此为止，他理解这个观念纯粹是为了从此你看事情想问题就从这个观念出发，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呢，就有必要把这个观念，不单要讲这个观念是什么，还把这个观念所包含的，只能说其中的一些含义了。因为这个，你一旦有了这个观念，你去看所有的圣经，你都可以带着这个观念去看，你就会看出新的东西来。比如说在罗马书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讲到罪跟律法的关系。在罗马书第七章这里第七节这么是讲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律法不是罪，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但是他们又停在这里，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我们里面在肉体的生命里头有一个东西叫罪，他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当律法颁布给我们，当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贪心，不可起贪心的还没有，律法就告诉我们对什么是贪心，不可起贪心的时候，那里头有一个东西叫罪，反而就让各种各样诸般的贪心嘛，各种各样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他的解释，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我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讲这么一个罪跟律法的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概念呢，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总体来讲是比较清楚了，但我们来看一些这个所谓它包含的意义啊。在这里我就总结一个，罪对重生的人而言本是死的。从广义的角度，对全人类只要经过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都是死的，只不过呢，对于没有重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讲，他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作生命，他自己就在死里头，他的魂还在死里头，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对重生的人而言。虽然耶稣基督做的救恩是针对所有人的，所以对于重生的人而言，本来是死的，是被律法带来的缺乏感激活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明白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啊，比如雅各书里头，你要对照着来解释这段，这里罗马书这个就看得非常清楚。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是这么讲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意思说，罪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呢？是因为私欲怀了胎。私欲是什么？私欲，我们看了圣经，我们教会也常常在讲，私欲就是那个缺乏感， 就是不足感、缺乏感，我觉着我现在不完全，我需要去达到这些东西，看到我跟我所向往的一个目标之间那个差距。一旦看到这个差距之后，他说当有了这个差距感，你内心的一旦有了这个差距感，就生出罪来。最原始的例子当然就是夏娃的例子，亚当的例子，当还没有，他们里面有着神的生命，其实没有任何的缺乏感，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缺乏感，但是他们相信了撒旦的话，你们如果这样才能像神，就意思说暗示他们你们不像神。他一旦相信自己不像神，相信自己有个不像神的生命，需要怎么去达到才能够像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是这么产生，这就是原罪了，大家所说的原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告诉我们死是罪的一个结果。这个死呢，当然是一份非常广泛的意义，在圣经里头说到这个是指我们所有的与神分离之后所感受到的和经历到的那一种东西，就叫做死，包括人的身体的死亡，包括在旧约的时候讲灵性的死亡。然后还有一段话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他就讲到这个旧人是怎么样，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因着私欲的迷惑，因着这个缺乏感，就意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生命渐渐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比如我们先讲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有的人啊很被，比如说是假设很被嫉妒所抓住，他总喜欢嫉妒，或者有的人呢非常假，非常假，他总要在人的面前显得比他实际好，别人其实都看得很清楚，但他总试图在这么做。或者有的人非常骄傲，然后又很脆弱，各种各样我们可以想象的人所有的这些问题啊，这个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因着内心里有个缺乏感。比如刚才所说这个假冒伪善，那很明显了，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要去装？因为他自己内心有个缺乏感，觉得自己不好，所以今天呢一旦有了这种自己觉得不好，有的人他不好，他可能就会去努力去怎么样，那都会带来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人来讲，他觉着我今天我如果装一下，这样子我可以自己说服自己，我就不是像原来那么糟糕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旧人怎么变坏的，就是内心的这个缺乏感，以及自己试图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缺乏感慢慢变坏的。当然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长过程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缺乏感，环境告诉我们，内心在天然的肉体里头有那个定罪的声音，出于撒旦定罪的声音，然后各种各样的经历等等，所以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缺乏感。那个旧人，那个肉体是旧人留下来的这个躯壳，我们说对吧，它就是这么变坏的。然后你再看罗马书第14章23节有这么一句话，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把这一句话跟我们罗马书这里头放在一起，它就告诉你更深的一个意思，什么叫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今天什么叫做信心，在新约里头讲信心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头，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今天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活着。那如果这样子有没有缺乏感？没有缺乏感，这是唯一一种没有缺乏感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只要不在这个里头，那是不是就必然有缺乏感呀？不在信心里头，就在天然人里头，在天然人里头因着缺乏感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称为罪。所以天然人的良善，天然人的良善不是义的，根据圣经的说法不是义，天然人的良善还是罪，还是罪。所以今天来讲，如果你去看这个事情啊，看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说，他这个观念啊，其实真的是可以来解释我们每个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光是解释不信主的人他怎么样变坏的，他也解释我们，比如说是我们对于 一个基督徒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刚重生的时候，一开始重生的时候的那个喜乐，然后接下来呢，当发现哦，不管是天然的肉体里头出现就是习惯的那种原来的自己的一些大家称为罪的东西，然后呢试图去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在教会里头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意思说是去讨上帝的喜悦，然后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要来抵挡这些罪。当我们去那么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发现，哎呀，这些事情更多的指出了我们的缺乏感。你会发现你越去努力去胜过那些东西，你越胜不过，越去努力越去胜不过。这就到就等当我们对于这个恩典信心的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有些话其实还是基于这个观念。比如我们以前谈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在缺乏感里头去追求神，不能出于缺乏感去读经祷告什么之类的。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常常讲这个事情吗？那到底是在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叫缺乏感？缺乏感的是说我今天我已经不在信心里了，我已经今天还在就是已经相信自己今天不像耶稣基督，相信自己跟他还有就是中间有这样子的差距，然后我今天要通过追求，不管是渴慕也好，不管是读经也好，不管要祷告也好，试图这么去弥补这个之间的差距，那这已经不是恩典信心的道路了，这是律法的道路，对吧？而且每个人我们在当中这么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去追求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已经处于这种光景，然后越去追求发现自己越好像得不着，感觉到那个差距感越大，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做被律法带来的缺乏感激活的？今天律法到底是在说什么？律法在讲什么？律法在指出我们其实是针对旧人，指出我们的肉体怎么样不达标，是不是？什么叫做律法？是让人知罪嘛，对吧？他在指出我们的旧人不达标，所以只要我们出于律法的观念去读圣经去感受的时候，他都在告诉我们的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当告诉我们肉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绑得更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真的是在这里头啊，越在这底下啊，你会发现越不能够得胜。你本来没有的这种缺乏感啊，因着律法的会有。比如说，当我们在这个福音上啊，越讲越深入的时候，其实呢，如果要是站在这个信心的角度来听，应该是很轻松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来听的时候，他无非在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了这个，现在又讲他，你又得着了这个，是不是应该很开心的？福音应该是挺开心的嘛。但是呢，因着我们自己有这种听东西是从肉体的角度去听，听出来就是个律法，感受也是在这种肉体里头感受，所以每一次讲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有怎么样，反而多了一个缺乏感。就比如说我们讲自我意识的时候，讲自我意识，当然讲自我意识这个本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自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啊？当然呢，他也讲到说我们身在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里中间怎么样迁移。如果我在信心里听，无非就是听到啊，再一次肯定我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如果在天然听，哦，原来我还需要去，你知道吗？原来我还需要去改变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讲了。就意思说是每讲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因着我确实是因为我们在那方面还在肉体的意识里头，刚听上去的时候 反而带来更大的一个缺乏感。但事实上不是在讲我们的缺乏，是在讲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就有这么个不可避免的这种听法，对吧？然后不可避免的一个错误。然后呢，还有一个从这些刚才的这个观念里引申出来的，或者是直接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直接去对付罪啊，是靠自己的方法必定发现罪更大的诠释。圣经里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讲，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个诠释啊，他讲的这个希腊文叫 dunamis， 就是神迹般的能力，就是神迹的能力。在主耶稣医病的时候，那种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去都用的这个词，每次描述神的行神迹的那个能力都是用这个词。中文在这里翻译这个罪的权势或者罪的这个强大的能力在于哪？在于律法。那为什么在于律法？我们看罗马书就很清楚了，因为罪是被律法所激活的，律法给我们造成这个缺乏感，告诉你这个中间你的肉体怎么样不达标，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什么时候有律法的观念在我们心里头，那什么时候这个罪的诠释就很强。那如果这么来讲啊，那是不是我不听上帝的律法，我不去管我管有没有缺乏感，我不去接受律法，就说是就可以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今天这个律法所说的就是它带给人的就是这个缺乏感。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生在这个世界啊，就是生在律法的一个世界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在告诉我们这个缺乏感，从小到大，对吧？从小到大，就算我们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家庭啊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父母总是用非常积极正面来教育你，你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旦你离开这个家庭，在学校里，在其他地方，你发现你的如果不是比什么都比别人最好的，对吧？如果你每一件东西比所有的人都是最好的，还是会有缺乏感的。所以就算家庭里头能够这么积极的教育，而且一般家庭就是对于因着对这些事情没有所认识，不可能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教导的。而且对于一个天然人来讲，就算我们把福音告诉这个孩子，他的意识还是在天然人里头，这个是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所以还是不能够脱离律法。我的意思说，今天只要不在基督里是不能够脱离律法的，所以呢，罪的诠释就很强。而这个东西表现在方方面面上，自然表现在对于我们一个人重生以后，我想要去胜过罪，就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我不想一直被它辖制，一旦那个东西常常辖住我，心里就有一种定罪感。不但包括这类事情，就包括当我们日常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举的例子，就说上帝在我们工作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按照上帝的心意啊，每个人在学习工作当中应该是从基督的丰满当中来做事情。这是我们在有一次讲那个福音餐会不一样的生命那个系列里头讲到的，神他给我们一个是满意的生命，充满了神的创意，充满了神的智慧。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是应该让这个生命来出来表达，来彰显，能够祝福别人，也能够祝福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做事情就可以享受，因为知道我里面有着上帝所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创意。但是事实呢，我们天然人的做工作都是在自己的缺乏当中，就算自己在某方面擅长，也是想通过这个擅长来说服我这个人还不错。为什么需要说服我这个人不错？因为内心的深处有从撒旦这里来的定罪声音，说你这个人不行。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各方面，我要想多挣钱也好，我想出人头地也好，其实说到底是被这个私欲所推动的。 所以以至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的状况就是，我很难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那个祝福里头。按照上帝的恩典，我里面充满了这个智慧，我只要去把这个东西用出来，这就可以把工作做很好了。但是当我们在缺乏感的时候，就领受不到上帝的这种恩典，反而在自我的努力当中，以至于呢每一次失败，或者还没有失败，快要失败，觉着会失败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压力。而每一次失败以后，就更高加强了我们对这种失败的一个惧怕。所以你看没有，他所说这个事情不是说是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基督徒，对一个人只要活在地上，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些真理适用于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只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你是在体验他所说的这个真理的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而已，对不对？在这里要说律法本身不是问题，就像这里圣经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本身不是问题，所以呢，当讲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越过这个界限，说是好像把律法说成问题。律法本身不是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用肉体的方法在律法下试图去解决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而这种靠自己在律法之下，就是在缺乏感之下，我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是天然人的本性，这就是自我为中心人靠自己的表现，这就是罪的本质。一旦一个人不活在上帝里面，上帝是供应一切的，我们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缺乏。就像亚当夏娃他们被造，上帝放在他们伊甸园的时候，如果不是撒旦来说这话，如果不是他相信，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说哎呀真的很需要，但是上帝当时没有造啊，那怎么办？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就死了，对不对？没有水也不行吧？就意思说他其实本来是没有缺乏感的，但一旦脱离上帝这个生命，这就是有缺乏了，对吧？然后呢又脱离上帝，自己总是想办法去解决，这就是罪的本质，这就是自我为中心人的本质。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不是问题。然后呢，律法还有一个功用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或者那个应该是信心显明出来。所以没有看到没有，当这个对于圣经的所说这个信心当然当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的还不是对我们个人，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之前被圈在律法之下，但对我们个人来讲，当我们没有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之前，是不是一个人就应该去不在律法之下？首先一个人如果没明白信心之下，我们说的不在律法之下只是无法而已，不是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只不过去不去照上帝的律法不去做觉着应该去做的好事，但是可能是做不到呀什么之类的，那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的。所以它叫做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有它该有的这个功用的。只不过呢，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天人的这个问题，律法就是把这个东西显明出来。那神颁布律法啊，就是让人看见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是什么？就是天人，或者我们大家常常说的罪人，根本的问题。颁布律法就是看到我们根本的问题。这个看到根本的问题啊，它有两个层面，从圣经里所说的。非律法说不可去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它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颁布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你如何去做错的自然被律法所定罪，你如果努力去做对的，这就在律法之下去行咯。刚才所说的就把罪里面那个罪给激活了。本来你在某方面天人可能都不是太，对你来讲都不是太在乎的一个罪，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牧师就天天讲 这个是罪，这个罪是怎么表现的，这个罪是什么问题，你就会发现这个罪在你里头本来都不是很积极的，在天人里都不积极的，都会积极起来。为什么？因为今天啊，天人不积极，就说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吧，就算有这么一个念头过了也就算了，你就没有特别怎么样。但是今天常常来提醒，下一次这个念头又出现的时候，哇，你发现这个罪真在那里，哎，你真的会去受这个错误思想的影响，或者被它所吸引。然后当你去努力去胜过它的时候，你发现它其实很厉害的，你每一次更大的努力完了，它还是要跳出来，然后在你在这里让你胜不过它，以至于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个罪越来越强大。那上帝他告诉我们，让我们经历到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天然人里头没有良善，就算有些罪你觉得你不犯的，其实在肉体里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可以被激发起来的。所以呢，这样就让你体验到这个天然人肉体败坏的彻底程度。所以呢，你要看到这个问题，你就可以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人往往有一种自以为意的心理。为什么有自以为意的心理？自以为意的心理是天然人保护自我的一个机制。就意思说，今天啊，如果我们天然人内心里有撒旦这个定罪，或者良心也会来定罪我们，律法的功用，当被定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定罪的，没有一个人会很享受说我这个人很烂很糟糕很不行又坏怎么样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有这样子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试图去来找一些自己觉得可以的来说服自己，我不是那么坏啊，我不是那么不行啊。这就是亚当夏娃的那个遮羞布，我们天人都会这样子，没有人不会这样的。但是呢，当我们把天然人里头，我们在天然人的那个范畴里去找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找一些自己认为自己比较强的，说这个地方你看我在这方面还行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自己有限的善行，某些地方还可以的，把那个当作说我今天继续在这里努力下去是有希望通过努力达到上帝的标准。这是不是自欺欺人呀？这是不是就是假冒伪善呀？这是不是就是法利赛人和当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甚至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根本原因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样子他们会陷入越来越深的一个虚假。而这个我们也不是讲只有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的天然人里头每一个人的，你我每一个人天然人里头都有这么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但天然人里头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一个自以为意，是一个假冒伪善，这个让我们越来越多的陷入虚假，表现在我们在走这条路来追求这个恩典信心的人的身上。就是说我们在某方面已经经历到上帝的启示和恩典，然后在那方面呢，为什么我可以经历到？因为在那方面，不管是不知不觉的，还是有意识的放弃了救人的一些东西，以至于就经历到基督的这个大能。然后我们在另外一方面，我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然后我把那边的那个所经历的用来说服我在这边的经历。大家知道我在说意思吧？就把已经经历的那边的因着放弃因着悔改所经历到的用来用在这边我没有放弃救人，然后在这方面实际上还在自以为意当中，但是呢却觉得我继续这么坚持下去我就可以在恩典上长进，这个就造成我们其实停滞不前，对吧？然后呢，如果刚才讲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讲罪怎么样被律法所带来的缺乏感激活的，而且被这个东西所加强的，我们怎么样不能够在那边继续的停留然后指望得胜，那我们要激活，我用这个词激活，因为前面是用的激活，其实就是释放或者活出里面这个意义。那需要什么？同样需要福音来启示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我在这里说启示不如说来指出， 就意思说律法一直在指出天然人的不足，我们相信了这个不足，在做任何的努力只有加强这个不足，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良性循环，就是在恩典里面让福音告诉我们基督里面的生命才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成就的这一个是给我们的，就在我们里面，就在你里面，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可以体验到它。然后又在讲基督所做成的另外一件事情，也是给我们的，也是为我们做成的，也是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就在这里的，然后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就又可以来领受。所以这样子就把基督的生命逐渐活出来了。所以呢，对付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错误的方法是自己直接去努力，去努力去对胜过罪，或者是要努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说的那些都是在律法之下靠自己的方法，天人的方法。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首先是要领受基督的无罪生命，这个就讲的我们悔改重生。在地上每个人今天要想进入这样子的生命，耶稣基督固然做成了，但是我们自己需要悔改重生，来接受基督的无罪生命，然后呢通过福音来认识，来相信，然后就可以活出重生是所得的这个圣洁生命。这就是本乎恩因着信的救恩方法，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讲恩典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在讲恩典福音讲某一部分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要强调耶稣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任何的我们不需要去管自己的今天的行为怎么样，不要去看自己的行为怎么样，而要来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当我们反复强调这个的时候，有的人听上去就觉得你这样是讲是说好像罪不重要，你在这样子讲是说是否认了基督徒应该去认罪悔改。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真正讲恩典福音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天然肉体的生命带到基督那里，然后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是真正来对付罪来胜过罪的方法。只不过这个不是靠自己直接去做，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做，是不是？区别在这个地方。那再来一个再来看一个观念啊，罗马书里还有一个观念讲得很清楚，讲到就是两个律，这两个律自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罪和死的律和生命圣灵的律。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就讲的罪和死的律，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你看没有？这有个矛盾，这里是恶与我同在，我本来是喜欢神的律，愿意为善，但那个时候却有恶与我同在，但我也觉得肢体中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他在这里讲这两个律，罪和死的律，在什么？在肢体里头。肢体是什么？肢体就是身体的个别部分，对吧？所以其实就是长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里头有这么一个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如果你去看钦定版翻译成说，翻译成 body of death， 前面讲一个 body of sin， 罪身。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七章讲死的身体，body of death， 中文翻译成取死的身体。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出这有两个律，这两个律同时存在，一个律被称为心中的律，一个被称为身体当中肢体当中犯罪的律。那它说明什么？说明重生的基督徒啊，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里面同时有这两个彼此相对毫不相容的律。这两个律就好像光明跟黑暗没有相交，有光明的地方就不能叫黑暗，有黑暗的地方就不能叫光明，对吧？这两个是此消彼长的。他在这两个律在重生的时候，只要我在地上生活，其实这两个律都存在的，都存在的。罪和死的律是在天然属肉体的生命范畴内，当然天然属肉体的范畴是一个什么样范畴呢？ 是一个虚晃的范畴，因为属肉体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结束了，就没有了。只不过我们在地上就仍然属肉体的人就活在这么一个幻觉里头，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一直维持着。我听有的牧师讲，就好像是我们啊，这个就像一个人啊，都死了，死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种叫做 life support， 知道吗？机器，就让这个人身体继续可以保持这种没有朽坏的这种状态里头。是我们自己把这个肉体把它 keep it on the life support。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一个在天属肉体这一个生命范畴里头，它是存在，它是在运行，它而且只能在这里存在，只能在这里运行。但生命圣灵的律呢，是在重生从基督而来的属灵生命里头运行，它从来不在另外一个肉体那个范畴里运行的。这两个就像圣经说的，光明跟黑暗不可相交，神跟比列不可相合，对吧？它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们外面看到的生命状态呢，却是这里面这两个，一个是虚假的属肉体生命，一个是真正的从基督而来的属灵生命，都在我们这里头运行。所以外面这个生命状态啊，就是这两个生命以及两个律的综合体现。那如果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知道这个东西好处就在于啊，让我们可以放弃今天停留在一边却指望去经历另外一边的东西，是为了帮助我们继续进步。我们星期五晚上不是查经的时候查到这句话吗？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句话哦，神的道可以把灵和魂分开，把灵和魂分开。星期五晚上我们有讨论一些啊这一句话的就是一个表现。但是在这里头它也可以用在这里，就应用在这里，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个观念，神的道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它在这里头可以把天然的这两个律分开，让我们怎么样，好让我们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好让我们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那怎么样经历的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些人有过经历的，你都会发现是这么一回事。一开始啊，其实我们只要一个重生了，你都会发现我们人里头啊，都有一个爱神的心，都有一个想要，不管这个好像声音多么微小，都有一个爱神的心，想要像照着上帝的心意生活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自己整个的意识却在属肉体这个范畴里头，所以那个时候经历的就像这里所说的，我心里想要这样却做不到。然后呢，我们就在这样，如果没有福音啊，把这些东西解释给我们清楚，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在这种状况里头活一辈子。这就好像在旷野的基督徒生活，从来没有进到迦南美地过，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神所应许的新约时代，旧约的那种圣徒和先知都盼望进入的那个时代，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所应许的这种生命。然后当我们开始讲福音的时候，讲到怎么样是本乎恩因的信，怎么样神把他所赐给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不管是在讲信心也好，或者在讲医治也好，或者在讲恩典也好，或者在讲义也好，他在这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开始都有一种很难相信。当他说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神看我是像看耶稣基督一样，他跟我打交道是根据耶稣基督的义，一开始听上去觉得哎呀原来这么好，但是心里头就有一种好像不敢信，好像没办法信的那种状况。继续不断的听下去，有一天自己能够信了。然后当你能够信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一句话，它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属灵的这个生命，就把我们天然的那个魂 天然那个魂生命，尼托生弟兄把称为魂生命跟灵生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天然自我属血气属肉体那个生命，神的话进来，让我把这个跟属灵的生命分开，然后我就可以体验到属灵生命的好处。说我们就是这样子经历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经历的。而希伯来书第五章他怎么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上帝的话不断在我们里头，就是对仁义的道越来越熟练的啊。他的每一句话进来，都让我们把天然的那个生命分出去，把属灵的这个生命清楚的表现出来，而对我们自我的表现就是越来越能够活在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范畴内，越来越可以活在基督里，越来越可以处于这种信心的状态。神的话就是来这么做的，而这件事情不是理性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如果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来听到，其实真正最终是用心来听的，而不是用头脑来听的。一开始可以用，当然一开始需要用头脑，因为我用头脑是要明白在讲什么。但是你知道，在我就会发现，在明白恩典信心福音之后，我才会去做以前从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把哪一个福音、哪个人讲的信息反反复复的听过。我相信在座的人也都没有，就是把那个福音别人所讲的一篇道反反复复的听，不需要，因为都是在讲一般属人的这种一些观念呀，这种你听大概那个意思，其实你也是这么相信的嘛，那哪需要反复听呢？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讲，今天对于真正讲这种恩典信心道理的那些人，我今天就我以前他们一篇道我可能听过十遍二十遍，还可以听出新的东西。当然听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天然头脑就不喜欢听了，那我就换一个人的来听。但是如果又过了几年，其实我们在福音上面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对这认识，但是回头我再去听那个道还可以帮助我。所以这个神的这个道啊，真的就跟其他的不一样，它可以不断的来帮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能够分辨这两个。为什么要分辨？分辨目的就是去拣选生命，不拣选死亡。但是分不开的时候就和在一起，就有时候好像经历一下这个，有时候经历那个，是不是？所以罪呢，本来是死的，却被律法激活和加强，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义本来是活的，但却必须被福音所释放。什么叫义是活的？什么叫罪是死的？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我里面的生命，你今天想想，我重生，什么叫重生啊？重生了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生命？那能叫重生吗？重生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清楚的知道自己重生了，你里头真正的就不是原来的那个生命。这一个是通过耶稣基督，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圣经上说，彼得前书说，神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工作，属灵的工作做成了。当我个人重生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生命当接受来当做我的生命了。所以今天只要重生的人，你还是不是你重生前的你？绝对不是。从灵魂讲，包括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这个观念，灵魂体都不是原来那个人，但是呢必须被福音所释放。上帝放在这里，他还要用他福音所释放，让我们来接受这个福音。这是上帝做事一向的法则。大家记得在创世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上面水面上。但是要等着神的话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没有，上帝做事向来都把那个做好了，最后还要用他的话来把这个所要做的事情指导释放出来。那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听福音是什么。我们听福音是接受上帝的指令，释放上帝重生时候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一点呢，是不是就是星期五晚上我们讨论时也讨论到这一点？我们新约的时候讲到相信，跟旧约的时候讲相信是不一回事的，真的是不是一回事的。今天我耳朵所听到的福音信息，它是为了让我已经有的一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是不是要更多的听福音？还是要更多的听福音？虽然我里头已经像按着圣经里所说的，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个词就是完全被充满的意思。虽然已经有了，但是我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听福音，让上帝的话把我的，就是把他放在里面的生命，在我的人生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释放出来。这叫做得了生命还要得的怎么样，更丰盛，要释放，要彰显出来。但我们的选择决定什么？它就决定了我们魂，就是自我意识以及外面生命的状态，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但是这里有个很清楚的方法在这里，所以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你看没有，神的义通过福音显明出来，然后讲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在这个信心上成长，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所以今天正是通过福音才能够把这个释放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把福音讲出来，或者对于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福音没有听进去，如果重生了，固然我里面有这样子生命，但是不能够被叫做 activate 起来，不能够被释放出来，不能够被活出来，是不是？这两个原则其实都是很相似的。那重生的基督徒想要讨神的喜悦的意愿是好的，这个我们前面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但靠自己在律法下去实现这个意愿，却是基督徒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观念里头也很清楚的反映这个。我们得胜与否啊，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得胜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放弃律法的方法。放弃律法方法就是放弃靠自己的方法，而白白接受基督做成的工作。我们在中间会挣扎，但我们为什么会挣扎啊？为什么会挣扎？以前不明白福音绝对会挣扎，因为不明白福音，就像这里所说的，我虽然重生了，本能的就想要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但是呢，我在我肉体当中，我做事情看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在律法的方法之下，在肉体当中，所以呢就会失败。但是内心的有这么个意愿，外面又会失败，这不就挣扎吗？这就会挣扎。但是这是一种挣扎，对福音不认识。但是还有一种挣扎，就是说我们已经听过一些福音，但在某方面已经开始经历得胜，另外一方面还在挣扎。那在那方面为什么挣扎？一样的道理，就是在那个方面本能的在那方面在行律法，本能的在那方面来靠肉体。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啊，人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可以把它完全说用，也不是，这是圣经里这么说的，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对吧？中文翻译成顺着圣灵，如果我们 walk in spirit， 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圣灵里面生活，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是对我们整个这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以要想在这方面成长，就越来越快的，越来越清楚的能够分辨什么还是律法的方法。那明白什么还是律法的方法，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放弃那个方法。所以呢，挣扎就是因为本能在某方面行律法，不知不觉是我们赋予了罪胜过我们的能力。我们越在律法之下，越靠自己，然后呢，就把这个罪的能力就加强了。所以最终那个罪，它本来是死的， 越来越活，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没办法胜过。只要你在律法之下，就会经历到这件事情。那这些挣扎是要干什么？这些挣扎就像我们学习放弃天人的努力，降服于基督并接受他的工作。所以今天的挣扎啊，从某个意义上，不是某个意义，挣扎绝对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有重生，挣扎就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在感谢主，通过福音，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挣扎当中越来越进入安息当中，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快的脱离律法的方法，以至于我们这条道路可以很快走过去，不需要在这里停留一辈子的啊，不需要在这里头停留40年的，甚至不需要停留5年3年的。中间我们关键最花时间最长的是什么？花时间最长的向来是因为我明明是在靠肉体努力，明明是还在肉体当中，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分不清楚这个就是律法的方法，所以呢就在这里头继续抱着希望和幻想，指望这样子下去有一天可以进入得胜，却不明白是说挣扎的目的是让我们早一点发现自己是靠自己的方法是胜不过的，然后就直接能够听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早已经完成，我们重生时候已经放在我里面有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今天花最长的时间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罗马书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旧人与新人的这个呢，有几段经文来讲。总之来讲，这个讲到旧人与新人的时候，罗马书都很清楚的有这么个意思，旧人已经死了，新人已经做好了。对于重生的人来讲，你已经是新人了，旧人是死了，只不过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新人。为什么不觉得？因为还在相信肉体里头的信息，是不是啊？也在接受着律法对我们肉体的定罪。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实现的，对吧？已经实现的。罗马书第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我们原来讲过，他是完成时啊。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已经联合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已经定了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这就是他所说的 body of sin 啊，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罗马书一开始在第六章就讲到说，这个 body of sin 旧人，其实你可以说旧人就是这个 body of sin， 旧人跟他已经同定十字架。那这旧人呢，我们当时讲这个的时候是讲的这个旧的这个灵，或者旧的这个旧人的那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简单的，你也可以说是其实就是亚当堕落的那一个生命，所有旧人都在那里头。而他为什么有那个生命？因为他的灵就有问题了，就被污染了，当然灵魂体都被污染了，对吧？这就是那一个旧人，就是那一个旧人。这个呢，他说已经死了，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所有人的罪都放到他里面，当他死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就结束掉了，结束掉了。当他复活时，就有了一个新的。他说，然后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已经死与复活了，而基督里头又包着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死里复活就有着我们的死里复活。然后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在这里两个我用红色表示，就是你如果去看罗马书，从第六章看到第八章，你会发现他基本讲的人的问题啊，就在讲两个问题，一个叫做 body of sin 的问题。 body of sin 的问题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人类的问题，有亚当的生命被罪所玷污的这一个生命就存在着，没有人生出来能够脱离这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从这以外生出来，他不能从这里头生出来。他为什么要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是神的道成肉身？就是这个原因，不能够从亚当里生出来，亚当里生出来的还是亚当，对吧？所以呢， 这是之前的问题，但耶稣结束了那之后的话，今天人类存在的问题真正是什么？不是 body of sin 的问题， body of sin 已经怎么样灭绝了，罪身已经灭绝，今天存在的问题用罗马书第七章结束，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body of death 的问题。今天是这个 body of death 的问题。 body of death 什么意思？ body of death 就是今天我活的这个肉身的这一个，我的这个身体，简单来讲，我这个身体它今天里面放着罪的这些信息，这个信息从环境，从父母，从遗传各方面这传回来，拿上去就是堕落的亚当，那个通过身体传承下来的，通过身体传承下来的。所以呢他说，但因着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没有罪的这个生命，所以今天我就不容罪在我的这个身体上来作王，使你们顺从身私欲。我都不仔细再讲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他说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看没有，在罗马书里他清楚地讲说，我们今天要想要进入保罗所说的得胜，保罗已经进入的这个得胜，我们要学会像他那样看问题。他怎么看自己？他看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有没有经历过死里复活？他个人有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个人经历死人复活，只有耶稣基督经历过死人复活，其他的人就算经历过死人复活，拿撒路还是要死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死人复活，他死了以后得到的是荣耀的生命，跟上帝联合的这个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经历过这个。那为什么保罗凭什么可以把看自己是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因为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于复活跟他的死于复活 是什么关系，包含着他在里头，所以他就可以这么看。所以今天呢，要想在这里得胜，需要看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接下来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是死了。原来我们经历死里复活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他身体经历的死与复活就是我们身体所经历的死与复活。这个我也都不仔细讲，因为前面讲过，但我把这划线就是让你看到说，他在这里讲旧人新人的时候，他纯粹是把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当作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不管你今天相信到什么程度，他是这么讲的。而他说这个就是得胜的方法，这个就是福音。然后呢，这里头其实已经注释了什么叫属肉体啊。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生，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在这里你把这些经文啊前后贯穿在放在这么一起一看，你就会发现在保罗的定义里头，属肉体是很清楚的。属肉体就是把我今天这个身体没有跟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联合过，所以今天我的这个身体就是我自己的，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用这个身体里头是包着我上次说罪的信息的这个身体来定义我，这个就叫属肉体。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过去对这个真理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属肉体，所以试图去属灵的时候又觉着这个肉体其实没有解决啊，对吧？这个肉体还在呀，这怎么样能够解？总觉得没有办法得胜，那是因为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跟耶稣基督去认同，没有把它当作是死的，对吧？没有把它当作是死的。然后呢，这里已经讲了，只有在通过耶稣基督在律法上死了，然后才可以脱离律法，然后才可以服侍主，按着心灵，其实就是按着灵的心样，其实就是属灵，对吧？所以只有认识到身体上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才能够更容易的属灵。我为什么说才能够更容易的属灵？因为我们在听比如说讲这方面信息的有些牧师，我觉得 Andrew Womack 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他所讲的信息其实是比较更加基本的这些信息， 可以说是入门的信息。但是呢，所以就有一些信息你去听我们所讲到的有些观念在他的信息里头没有，但是呢对他来讲，他是一种专注到属灵的事情到一个地步，就不太去考虑这个肉体，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这个也等于是属灵了。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真到这个地步，那其实在地上还是很得胜的，对吧？绝对是很得胜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去得胜，想要去属灵，就没办法属灵。那今天明白我们这个旧的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其实跟耶稣基督也可以认同，今天我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就像我上次那个图画，我明白那个福音，那个魂跟着那个灵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过死里复活，然后我今天再来思想在我里面这个灵和魂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体是一个经历过死里复活的身体，我是个全新的，对吧？然后呢，这样子你来看的时候，他就可以说，基督若在你心里，身体因罪而死，这个身体因罪而死，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结束那个取死的身体，灵却因义而活，中文翻译成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这就是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不是，就是那是大概七年前或者六年前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不是太明白，我觉得可能就意思说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或者我是这么讲的。今天来看确实就是说，今天就能够经历到像保罗所说的，我今天这个身体虽然是在地上的身体，但是却可以由宝贝活在这个瓦器里，在这个瓦器里可以显明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什么？死里复活的能力，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能够彰显在他身上，以至于今天就算这个身体还不是得赎的那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在灵里的，对吧？这个是在地上的一个帐篷，不是圣经上所说在天上永存的那个房屋，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身体里头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来。但是如果这样子需要什么？需要看自己是死里复活的，需要跟耶稣基督在这个层面上认同。我在这里说这含义啊，这是这个经文，那含义我也讲几点，这个含义其实都没有办法全部讲的，因为它的含义可以一直贯穿在所有的观念里头。基督徒追求得胜时往往忽视旧人的死，这就是试图，如果我们忽视旧人的死，没把他看作死的，没把他看作死的时候，今天直接不想旧人死，或者不去管这件事情，直接想要那个什么，想要经历这个得胜，这就是试图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就是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无法脱离律法或者脱离肉体的原因。其实今天啊，这有两面，我们今天必须真正让人得胜的是什么？真正让人得胜的是基督的复活吧。但是基督的复活之前一定有一个十字架的工作，不可能跳过这一点的。在救恩上面固然不可能跳过，耶稣不可能不上十字架然后就有后面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哦，必须有经历这么一件事情，必须认识到救人的死。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我在哪一方面想要得胜，我必须先要把我天然的那一个东西当作是死的。那当作是死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看法。我们说到一个比较基本的看法，就是说起码我不要去倚仗他来夸耀他，或者试图在他上面建造吧。如果那样子，你是把他当作是死的吗？你一定是把他当作是活的。任何时候我们来倚仗他来向上面建造的时候， 我就是把他当作是活的一只使徒，在这种状使徒在这上面建立，在这种状况听福音的时候，每一次听福音的时候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会想拿下来这块布贴在这个旧的衣服上，补上面，让这个旧的衣服更好看一点。救人的死是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书这里所讲的，不管是在旧的那个灵那个罪身灭绝，或者那个身体上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体之所以要死亡，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可以在身体上与我们联合，可以在身体上死与复活方面与我们联合。那这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但是认同基督的死是基于本乎恩因的信的原则，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去认同他的死。我们固然要认同他的复活，那是目的，但是圣经也讲了，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必然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前面这个不能忽略的了。那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悔改，这就是悔改的问题，就是说想不想脱离旧人。所以今天任何不想脱离旧人的观念，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上还在那里，那我们在那方面就得不着启示。启示不难，启示都已经在我里头了，因为圣经上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是说，这种眼睛没有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情，唯有神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你去看那个词，是个完成时，放在我们的圣灵显明了。所以今天呢，我在救人方面，要么是我觉得救人那方面好，我就会保守，容易去保守它，对吧？容易去保守它，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等于在这方面不肯悔改，在这方面就很难领受启示。有时候就领受了启示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又回到原来状态，因为没有脱离原来的东西。还有一种呢，救人的某方面啊，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弱点。你看没有，肉体很强大的地方，我们不容易悔改，因为那我觉得不错。有的时候肉体很不行的地方，我们也不愿意悔改。为什么？为什么？不想去面对，因为一承认那个东西，就得承认我这个人很不行。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里复活，先要降卑才有荣耀的这条道路，我们就说彻底的否定那个东西。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果有告你的对头跟你在路上，趁早跟他和稀。如果撒旦来定罪你，或者律法指出你的不行，或者良心指出你的不对，直接相信真的如此，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投降，肉体早一点投降，肉体不要去跟他去那个什么，否则一文钱不还清都出不来的，对吧？救人的死是灵魂体的死，复活也是灵魂体的复活，这是完全的，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一次做成的，一次做成的，这是好消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灵魂体任何的一方面需要我自己去做，那今天就不能说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就讲到，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都是新的了。那如果是都是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个所谓魂的救恩啊？什么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自我意识把肉体当作我，什么时候把肉体当作我，什么时候就不完全。什么时候把基督里头的新人当作我，什么时候就是完全的。完全就是一个看法的问题，对吧？看法的问题。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就做完了。所以这个呢，你越明白这个福音啊，你越觉着这里头实在是奥妙啊，实在是奇妙啊， 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奇妙了，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民岂能一日而生，国岂能一日而产，怎么可能呢？但神就让这件事情通过耶稣基督一次就完成了。接受灵的更新只需要明白灵魂体的基本概念。为什么？因为灵我们平时也感觉不到它，然后呢原来甚至都不是太清楚，所以只要能够听明白灵魂体的观念，我就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以前亚当的灵是这样的，有这些功能用，原来基督的灵是这么一回事，我重生的时候有基督的灵了，等等等等。只要听明白这一个，这就可以了，因为你没啥可做的，你也不能直接去感觉它，所以听明白你就只能说信与不信，对于重生的人来讲不难信的。但体验和经历灵更新的好处却需要我在这里说所谓的属灵，就是说让属灵的上帝成就的工作成为我的真实来 dominate 我，需要因着福音而渐渐脱离天然属肉体观念的影响，这个是要花时间的，确实花时间的，对吧？确实要花时间的。魂的更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魂的更新，特别就是说自我意识吧，因为在基督里头的灵魂体是合一的，是合一的，那个新的对自我的认识就在那里头，基督的灵跟他的魂是合一的。我们前面讲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是道成肉身，虽然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的魂却是要成长的，所以圣经讲他的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哎呀，耶，如果是神，他的智慧还能增长吗？如果增长就意思说他以前他不够，那就不是神，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灵跟魂没有结合在一起，所以呢他需要在地上一直走，走完这个一直到圣经说他被完全了，他被完全了之后成为所有信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今天我在所领受的这个灵，他跟这个灵跟他的魂，这个新人的灵魂体完全是合一的。那我今天唯一所说这个魂的更新是什么？是我自我意识当中的这个我，这个我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选择的，我可以选择天然的那个我，我可以完全不信神，那我就在天然的那个我活在一个虚假在这一辈子，如果一直这样子选择，以后跟上帝的救恩完全无份，将来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我也可以重生得救了，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还是主要以我旧的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旧的那个生命，那个为我。我也可以这样子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火来的时候，把所有不属神的东西都要烧掉，我以为的我，我所建立起来的我，我所建立的固然在世上的东西，其实只要在地上一死就没了，我所建立的这个魂将来都被烧掉了，是不是？好像从火中经过仅仅得救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所以为的这个我，我也可以说让神的福音，让神的话来用他的真理使我成圣，让我认识到原来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他有新心，他有心灵，他有新的身体，他有新的自我意识，这个才是真正的我。然后借着福音这样子来说服我，我在地上就可以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显在这黑暗的时代里头，等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所经历所要得着的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耶稣基督在天上一直所预备的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吧，这个就是魂自我意识的更新，就是从属肉体到属灵的改变，就是成圣的过程。更多的前书这里是这么讲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现在如今还是不能，就是说上帝 所讲的一些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如果保罗把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信息讲到他们跟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今天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等等等等，讲这些东西他们听不懂的，听不进去的。他们外面的特点是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跟世人的生活差不多。所以今天与基督徒啊，在与基督在灵魂体任何一个层面的认同，就是在那个层面的得胜。今天没有一件事情啊，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重新做成的。今天只需要去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渐渐的认识的啊，就说是他真的是在每一个层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是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他不是一个还需要在哪方面改造的，还需要长大的，他是让上帝的那个丰盛，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这一个是我们的代表大祭司，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跟他是认同的问题。这个原则啊，你如果把握的越清楚，你就越不容易陷入到律法当中。我刚才讲了，神的话来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啊，哪一个是天然的方法，哪一个属天然的魂的生命，哪一个是属灵的生命，哪一个是靠天然自我的在律法之下的方法，哪一个是本乎恩因着信的方法。神的话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但如果我们越清楚地认识到，哦，原来每一个其实同样的事情就是再一个领受，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方面追求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不觉你就陷在那种天然人的观念里头，缺乏感的追求，你就容易发现，哎，我这样子不就等于又是说我自己要做成这个，而不是说基督已经做成这个嘛，对吧？如果看了这个话，你就可以知道说，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这里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前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呢？你今天再想一想，如果灵魂体跟耶稣基督认同，为什么他要讲活祭？旧约时候祭是要杀掉的，对吧？在十字架以前，祭必须被杀掉，祭要被杀掉的。但是今天呢，因着我们是新造的人，我的身体献上去才能够活，献上去当作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大能在我里面。刚才说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当他说当作活祭的是什么意思？今天把我这个经过死里复活，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经过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身体献给神，这就叫活祭。他可以通过我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来彰显他的荣耀，这在地上这样子的侍奉，这是神所喜悦，这个是圣洁的，我们这样子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你的福音真的是何等的，真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这样子奇妙的救恩，这样子啊，你就通过你的圣灵一步一步向我们开启。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也在这上面蒙你的教导，一步一步在这上面长进。我们相信主你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因着主你圣灵的教导，因着主你圣灵把福音启示给我们，必要彰显出这样子死里复活荣耀的能力来，让人看到主啊，今天活在地上的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看到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